哎，我干嘛呢？嘿，A 君怎么样？玩什么呢？
我操，这他妈游戏太难玩了，还是他妈
跟外人玩儿，怎么
行？那么牛逼吗？
就觉得得有人出来批判集合，我觉得就得制止他们这种歪风邪气。
人生应该精彩一点，是吧？做一些自个儿喜欢的事儿。
二 K 吧，虐你怎么样？
多花时间出去运动，
狂买，
不要老宅在家里面。
哎，走啊！最近新出那游戏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走了。
游戏就是生活，有好玩的就过来聊聊，有烦心的就过来唠唠。您还真别嫌我们勺的，集合家里有带给你游戏生活的激情和欢笑。
Good old England, England that couldn't play football.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It's coming, football'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football'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football'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football's coming hom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世界杯常规节目，我是主持人哈英雄啊。这个今天呢，就是当一回主持，因为平时这个说话也不专业，然后这期节目我可能说话说的也不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持这个位置特别适合我。然后我的坐在我旁边的是
啊，大飞啊，大家好，这边是龙马，你主持也得留气口，你知道吗？我们都插不进句话，
能理解，激动激动。
第一次这个主持嘛，就特别的紧张啊，然后就是
别紧张
啊。就是说那个这个世界杯节目呢，我觉得咱们还有两期节目可以说，
嗯，
对，然后这期节目呢，就是在录制于这个决赛和三四名还没有开始踢的时候，
你直接说半决赛前一天不就完了？
对对对，半决赛前一天，
不是不是那个三四名决赛前一天，
对对对，三四名前一天。
嗯，然后就然后我们这回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也是说聊聊这个半决赛这四个队。然后、
哎，
然后再顺便再说说这个决赛这个情况。
咱们一共录了三期了嘛，反正就是接着嘛，就是说中基本上这节奏还挺好的。小组赛快踢完的时候，小组赛踢完两轮吧，是吧？咱们录了一期，然后淘汰赛踢到中间，咱们录了一期。然后今天这期呢，咱们把之前那几期淘汰那几场淘汰赛，咱们可以稍微聊一下，看看咱们之前对这些队的评价。有没有瞎逼说的、
反正有瞎逼说的，有赖也赖无头，那都是无头安排的。
对这个前言啊，我就是确实想这个再啰嗦两句、
哦、
因为就是看球这个事儿吧，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主观的行为、
哎、对，
然后呢然后比如说札幌啊、公火什么，他们可能是比较冷静的这种数据分析派，但是咱们这个几个人呢，就是尤其是大飞哥啊，这个是这个比较带情绪的，然后、那个、
感性
你让嘉宾背锅还行、
没事，我背
比较感性、
嗯，
对，就因为大飞哥，所以我才让他背的，你知道吗？
背，我反正不排嘛，
是
不是？
然后在那个第一期录的时候，然后也其实也可能就是说，拜仁的球迷可能有一些这个
一丝不爽，
有一丝不爽，可能就不是一丝不爽了。
嗯，虽然咱们打预防针的，说之前该说都说了，但人家
但还是有点受不了，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对，然后也就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嗯，我们也希望就是咱们在节目里边、稍微注意一点，然后也希望这个听众也给予我们这个量。因为我们是一个是吧、
嗯、
特别喜欢带有热情去看球的人。
哈里既然也说了这个事儿呢、我也可以说两句，就是说因为我做录完这节目，其实最早是我跟哈里一起咱们商量的想录这节目嘛，完了我也挺关注咱们这评论这部分的、可能比别的我自己的节目还要关注，说咱们这节目评论大家觉得说咱们这节目聊球大家接不接受啊，是吧？所以还挺感谢有些人真能说出来说你们哪儿说的不对，哪儿说的不好，我觉得是什么观点，非常非常感谢这些人。然后我们也会我不能保证我们所有都同意啊，你们说的跟我不同的意见，
对，
但我觉得还是很感谢。但是有一种评论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意义不大，就是说上来就是他也没有说咱们哪是哪说错啊，他可能人家懒得说嘛，直接就是说你们就好好说游戏吧，别你妈瞎说球，你们也不懂，全他妈错就完了。我觉得这种吧，对我们的这个提高吧没有什么帮助啊， 你好歹指出我们的错误，是吧？咱们讨论讨论，然后我们该错的改，是吧？该改，
对，
您光是这种话吧，我觉得就是只有呛火的效果的，没有对我们的这个提高没有帮助啊。
罗马，我觉得你说的怎么那么客气、啊？
非常客气了，已经。就说这事儿吧，就是说，如果你指数不足可以，但是人身攻击不可以。对对对，
哪个？哎，其实就是这简单说嘛，大家就甭管说的对与错，都是喜欢足球的人。
对，
谁能保证自己说的都
对
啊？对吧？
而且
聊嘛。
最近有个话题啊，很有兴趣，很有乐趣，就是大家在讨论这个云玩家的问题
啊，
就是说你游戏你不玩，你快看他们主播玩，完你就开始评论，
嗯，
但可没有人说这个云踢球啊，
对，
可没有人说他们咱们看球的是云踢球啊，
没错，
就说明这个球这个事儿本来就是一个除了踢以外。
嗯
对，
大家聊这个过程是我们参与足球、享受足球的这样一个形式，对吧？所以说，有些人说专不专业这个事儿，本来咱首先常规节目，
嗯、
咱常规大飞你什么都聊过了吧？什么电影、
啊、什么都聊，
这那个的，对吧？但是我这你们肯定相对专业一点，
足球都聊
了，对吧？但反正你在这，我就说了那些东西，咱们也不是说特别专业的去聊嘛，常规节目嘛，对吧？所以大家我觉得稍微宽容一点啊，我跟大家就是求个情吧啊，稍微宽容一点，我们也是聊个高兴。
你还是太客气了。
您喜欢听的咱们就一块聊，您可以就是怼两句，说白了我们自己互相也怼。
对，
他这喜欢法国，我就成天骂法国踢得不好，
对
吧？但人赢嘛，对吧？
你说的对啊。
对，足球这事就是你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你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大家都意见不合，然后哇、啊、这么一说，
对，
高兴，这就是我们参与足球的一个方式嘛。对，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用太上纲上线啊，这就是我想说的。
注重过程，然后大家就高兴就好，有什么那个。不一样的见解、
嗯、
这东西咱都可以聊，对
对
吧？这是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对，而且今天我们还会预测，
啊、
还会肯定会说节目录了，肯定还会说你觉得谁会赢，你喜欢哪个队、
嗯？
但是很多人，当然我知道大家开玩笑啊，90%都开玩笑，是说你们这个毒奶，说他们谁输？
哎，我还真毒奶。
对
啊，我真是毒奶，
但咱也有说对的嘛。
除了克罗地亚以外，剩下我全奶错了。
对，
克罗地亚也确实好。
你再懂球的人，其实足球这个偶然性质这么大的东西，
嗯、
再懂球的人，你只能说出来，我看好这个场面形式是什么样的，我看好这个队哪个有特点。
嗯、
你肯定是100%不能说对这个结果，对吧？你说对
参考，
对我还发过一微博，我说很多比赛我能猜中结果，他妈过程我没猜着，踢成这样吧，最后结果倒是按我说的来了。对，
哎、那你这话就正好就说说咱们这个就是半决赛之前的这几场了。哎，
啊、
你想两场半决赛。
啊，
英格兰对克罗地亚，
嗯，
然后法国对比利时，
是，
然后这两场呢，就是你们上期预测的这个结果，跟你们预测的大概情况差不多嘛，就进四强的。
我是坚决认定英格兰这回肯定四强了，因为他面对这个队，就不太
踢瑞典，就是相对来讲，虽说原来是苦主，但是踢瑞典其实还是。
就刚才咱说那，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说一遍，就是这个瑞典进的八强这个事儿、啊
嗯，
是个他妈的一个疯狂的石头，就是。歪打正着，就是稀里糊涂，就是因为很多偶然的事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
因为他那个组，
对，
啊，
首先咱说瑞士这个事儿啊、
嗯，
瑞士说咱们对小组赛有一场比赛，咱们比较有意见，说瑞士踢这个塞尔维亚这场比赛。然后呢，咱不管有没有场外因素吧，其实最后瑞士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去踢德国的，按照既定计划啊。如果说有人来计划这个事情的话，
嗯、
咱们阴谋论一下、
嗯。
结果这个德国吧，这个自废武功，
对，
结果稀里糊涂把咱们小组这个瑞典就搞到了这个位置上。
了
瑞典踢瑞士，就发现俩人都是这个叫什么？
我
看谁发
捕捉？
谁
说的啊？我说了，
有一个图特别逗，就是各个到、
嗯、
到了八强对战的时候，每个、
嗯、
每个队的这个表情和心态嘛、
嗯，
就这俩队都是一种暗中观察状态，就是说我怎么上这儿来了
啊、哦？是。
而瑞典说，那我怎么上这儿来了？俩人发现对方都不太强，我有机会进八强了。这时候那个比赛踢的，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搞笑的一个比赛踢的，算是淘汰赛的水平比较低的一场。当然，可能很多不同意，可能我说这个事儿之后、
嗯，
然后有人留言说他觉得这个比赛啊技术含量还是有的，
嗯、
说瑞典这个有瑞士有些战术安排的不错啊，对瑞典有些节制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都对。
嗯，
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和其他比赛比起来，
那肯定
咱不说水平吧，最起码这个精彩程度上，大家明摆着这个东西在这儿呢、啊。所以我觉得。我开玩笑说，我觉得瑞典进八强是有偶然因素在里面的啊。从实力来讲，我一直看好英格兰。我觉得这场比赛悬念不大，
嗯
啊，但结果也还是英格兰还是就把握好自己，应该拿下瑞典应该问题不大的啊。
因为他那个英格兰跟瑞典那场的话，英格兰的战术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功的，说实话。
对，
就是不管他的战术运用啊，包括他的这个针对性什么的，就这个索斯盖特这一点在这一场里边做的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成功的，而且该把握住的机会都把握了，然后也没出什么大漏子。因为瑞典这个队确实是说实话。
没什么东西，
就没什么太多
东西。他整体还是挺有的，
对，
啊、有像还、
就是、
整体发挥也有。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现代足球的一个标准模板。
对，而且他的那个特点啊，打英格兰嘛没什么用。
对，
他可能就是身高 起撞，这个我们说英格兰身体也不差，而且英格兰这个下盘啊比他更灵活一点，
对，
反正就是，
而且英格兰还有牛逼的定位球， 对吧，
虽然是怎么说，英格兰在最近几届大赛里对瑞典这个成绩非常惨，
嗯，
但这一届看起来好像
还是占上风，确实占上风。
而索斯盖特今天我觉得夸一下，
嗯，
咱们就说到英格兰了嘛，
嗯，
可以就单说说英格兰今年为什么，我都不想说英格兰踢得好，我只能说索斯盖特把这个队组织得不错，
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这个，就是既然说到这个半决赛了，英格兰就是我感觉这个半决赛这场球，就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英格兰自己本身，他把自己本身有的东西给打没了，然后就是没有的东西，然后他做的又不是特别好。你想，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他的定位球是他这次这个整个世界杯
进了七个吧，还九个了
，就是80%的定位都是定位球进球嘛。你看这场比赛，咱就不说别的，就是你射正球门的次数只有三脚，
嗯，
进了一个球，然后那个一个头球下半场那个，然后就等于就这三脚射正，然后前锋基本上那个凯恩，但是这事儿不赖凯恩啊，你整个中场没有输出。凯恩你得回来拿球，然后中场在干嘛，让亨德森一个人打单后腰。
咱说半决赛这一场，我倒觉得英格兰踢了60分钟好球，
对啊，上半场踢得很好，
但这60分钟好球建立在是克罗地亚没踢好的，
对啊，
我觉得是克罗地亚没踢好，所以显得英格兰这个状态更好一点，
就显得好像特别好，但是其实你仔细去想的话，就是问题就很大了呀，那个你让亨德森一个，我是利物浦球迷啊，这个熟悉我的朋友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开玩笑说嘛，都管那个亨德森叫那个男人嘛，那个男人打单后腰，不是说他这场踢得不好，但是你实际上你从战术安排上来讲的话，打单后腰是有很大问题的呀。你面对的是谁？你面对的是摩里奇、拉基蒂奇，
是世界
上
最好的一个，
对，加上那个布罗索维奇，
中场中路的组合。
对，克罗地亚的单后腰在上半场，布罗索维奇也是漏洞，说白了也不怎么样，还不如他妈那个亨德森的。但是他最起码他前面有两个人在给他做那什么呀？
对，
那你英格兰这场你让亨德森打单后腰，你这不是胡闹吗？说白了，
所以亨德森最舒服的位置应该是怎么踢啊？
他应该是有人去协防的，就这个东西，他让他打后腰，他的能力，说实话啊，就是不足以说去支撑一个在这样的比赛中去做一个。他这场表现的其实说实话不错，
再上个戴尔，主首发的时候，
会好一点。我觉得如果要是协防保护的话，会好一点。
哦，
说实话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要打单后腰，我觉得以亨德森来说的话，有点吃亏。说实话，
但我替索斯盖特说一句，我觉得这一届他是我觉得发挥就是能看出这个教练作用最明显的一个教练，
是就是这个，
尤其他九个定位球，这个说明他的训练有质量，
对，
就是他为这个大赛做了很好的准备，
针对性很强，
对，因为
定位球
这个事完全是在你就是设计，在于你之前的练过，
对，
英格兰，而且能看出来他不是说真的是靠像传统英格兰，我就是身高，我就是高
长传中调，
就是，
简单的长传中调，
就是这个我有任意球角球我打进去然后一顶，他不是这样，英格兰所有的任意球，很多就是更专家一点的这个专业的人都在说今年英格兰的这个任意球上
这没毛病，
最有设计的，
确实没毛病。
所以教练来讲，他的工作做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我跟哈利，我们那个群里边，当时那场英格兰那场球里边，就是那场球嘛，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嘛，说英格兰定位球真是牛逼，就是太，基本上你都能有机会，而且就是怎么打怎么有，
非常有威胁。就是你英格兰一踢任意球，你就觉得有了，
对，
有戏啊。
英格兰这些世界杯就是主要就是靠那个定位球得分的吧？
对啊，就是你这个就是太厉害了。
对，
然后他就是说刚才说了一个后腰的问题，然后就是其他就是什么，就是斯特林的问题。瑟林就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脑子以下是世界级的，真的，他脑子以下是世界级的。你看他在前面，他一个人去做扯动，去跑位，去把所有的机会都自己跑出来，然后他的过人什么技术绝对没问题，然后速度也没问题，然后就是
斯特林射门能提高一半，那就是个小梅西。
我真是服了他了，就是好多人都说啊，要对斯特林公平一些，他的机会全是他自己创造的。
对，
但是你作为一个，
所以
也是浪费的，
对啊，
所以才可惜啊。
对啊，就是你把所有的机会全浪费了，你这个东西就太要命了，因为你英格兰本身就不是说一个在运动战能有。就为什么你
那么多机会，
对，那么多机会，然后你机会全都创造出来了，不是没创造出来。你想上半场他们英格兰就是英格兰表现好的那一时段里边，斯特林有多少机会？
他完全有能力打两个，
对，完全有能力说你进
这个比赛就完全不一样，
你进更多的球。咱不说具体几个，你斯特林是能有机会进更多的球的，而且这些机会全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对吧？那我为什么不骂你？我为什么不嘲笑你？
跟我还争论过，我说这个上半场其实英格兰战术该打的打出来了，
对啊，
毕竟对手单个人能力是比他强的。
因为上半场克罗地亚确实状态不好，
踢的不行，
啊，
因为他两个加时赛，
啊，
能看着那个无球跑位都跟前两场都不一样，
对，明显那个状态就是那种累疯了那种。
所以我说英格兰其实 东西打出来了，但是把握不住机会呢，是真是球员能力有问题。然后光谷这边不同意我，他其实跟你一样的，就是跟你刚才说那个是一样观点，就是说能力挺强啊，哦，但是说能力强和不能力不强，这个咱们得看这个，就像一个人能力，他是有长有短似的。
六维
对，
咱们说实话，能力强不强，最后看结果。
哦、对，我也是这个话，
真的是看结果。
机会打不进，那就是能力有问题。
对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怎么着，就是斯特林，就是大家都这届就是比较突出的几个人啊，咱们就说这届比较突出几个姆巴佩，对吧？
嗯、
姆巴佩的事儿，待会儿咱后边说，一会儿让哈利多说说。
还没到
法
啊，
卢卡库、啊，卢卡库先不说
吧。
阿扎尔跟他妈神一样，我操，就太牛逼了。
对，
然后斯特林确实也不很亮。但是斯特林跟阿扎尔比，斯特林跟他们没发育好似的，就是他，但凡他的那个智商，要是球，他球商，我觉得他的智商要是能跟阿扎尔差不多的
话，他有接角球的处理吧，
就太弱智了，简直
就是有很多那个球就是不是专业球员处理出来的球。
对啊，就是
你说你要说能力强，咱是说。你说能力指什么、
嗯、
你说我能力，我一个人能突出机会来，这个他是能力强、
嗯、
我一个人速度快，
这大家不否认，
对他
对吧，
斯特林有很多能力，他确实能力强，但是他在有些能力上我觉得就是差的跟他强那边比有点不可思议，对，怎么会出这种球员啊、嗯、
这有没有这个比较可以分享一个例子，就是他犯傻逼这个例子
太多了。
有一个球，这个凯恩已经在越位了五个人的位置上了。那个球他拿了球之后，哪怕你带丢了，这个球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就没有人接应你或者是什么，他可能就下意识觉得，我想我这个球该分了，然后他就分给了那个已经越位出十米远的那个凯恩了。这种球是业余球员也不会传，因为你传他不能接，他一动就会那个球就举起来，
球还是传，
就是感觉自己带给自己带懵了，你知道吗？就我操过一顿过，
而且他打不进空门那个，
对啊，
就是他其实第一下处理没问题，他想过门将没过了，是因为对方门将嘛，真是个儿大，就他我是觉得他那下第一下过门将那个处理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忘了是哪场了，是踢哪场，有一场单刀，有两个单刀，第一个单刀是他想
烧菜的。
那个一停特别漂亮，停得特别好，然后往边上一拨，想过门将也问题不大，然后那个门将就是确实身高人家一米九，啪碰了一下这个球，然后他过了没有过好，他只能转过身，这时候两个人接应他，你分啊，然后一脚打门打飞了，
对，
这就是不，这就是没有脑子的处理。然后后来又踢克罗亚有一场呢，是他就是不该分了这个球，硬要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球，这个他在分和不分或者传或带啊射这些选择上，就显得跟他那个身体能力表现出来的这个就好像不是一个人似的。
对，就感觉他的所有的技术全都是肌肉的，就是原始的那种天性的东西，然后并不是经过脑子思考的。就他不像阿扎尔，你看阿扎尔踢球很舒服，
对，
就是他虽然也有阿扎尔问题，这待会儿咱们到比利时那场时候再说，
合理不合理？
对，就是那个，就是但是你看阿扎尔是带着脑子踢球的，斯特林明显就是，
但我觉得还有提高。这么说的话。就他那个东西我觉得
哎呀还可以练，你觉得脑子这事儿脑子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身体那是老天给的嘛，
啊对，
那个东西
天赋是
开窍，这个事儿还是有盼头的。
对，你想同样的天赋来比的话，那拉什福德，我的天哪，拉什福德在干嘛，就跟他妈个大傻子似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最后把他给换上去了，我真是惊了，
没想到换他。
哎呀，就拉什福德，我真，你看，就是其实咱们就是还回到刚才我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英格兰的战术安排没有问题，
对，我也
他打的其实也不错，说实话，
而且他就那点牌，
对，他就那点牌，就说实话，就这些人，而且这波人应该是其实是最近这些年来说英格兰里边比较出色的一批球员了，
是挺不错，
因为个人能力单拿出来都很不错，
而且最值得说的是他很合理，这个、
哎，对，
不像有的是有末一届英格兰，你感觉很多好前锋。后防狂他们漏，
但是就其他的，
而且
其他你能哪个位置你都觉得有问题。
我长这么大，我看这么多年球，没见过有这么好的英格兰门将。
哦，还真是，
哎，真的，
这届英格兰那个门将打门啊！
你有这个英格兰有这么好的门将，我这从没见过说英格兰门将能让人这么放心的。
而且那小孩真是，这真是
稳，而且他不仅门前技术好，
对，
就他出击的时机选择、个人站位的选择。
对，有的人老说咱不说数据嘛，我还特地看了一下数据，
也可以不说啊，
就是没事，就是说啊，就是说我还特地看了一下数据，英格兰的这个长传，就是长传的这个准确率，然后有百分之数据有百分之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具体我忘了，是门将发动的。
对，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能看出一个这个门将。
小孩才24，
对啊，而且那小孩是一年一级联赛啊，
对，而且说小孩是从特别低的联赛都打过，
他是一年一级
摸爬滚滚打上来，真
是
这样，
他
是
一年一从。以及还是业余联赛，以及
联赛，他好像是
一年转一次。
说他有个数据是他参加过英格兰几乎所有的职业的这个各
级别
联
赛，而且一年一跳，一年一跳，
就是
很厉害，
进步特别快。
他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豪门青训，然后一出来就给这个豪门当替补门将这种，他不是。
哎，你没发现最近世界上这几年好像这种球员出来特别多？你想瓦尔迪，
然后包括那个肉丝丝，
嗯，
然后包括那个还有谁来着？反正好像都是这种那个啊，包括那个利物浦那罗伯逊，
都是一届一届踢。
他也不是，他都是原来好像几乎都属于那种恨不能是半业余的那种联赛，然后慢慢的自己走上顶级职业联赛。
说现在这个职业足球的这个选人的那个体系也越来越成熟，他更能发现这些可能以前会被埋没的这种
联赛。而且更说明什么呀？人家的联赛的广度和深度、基础这个程度是，
对，
是。让人羡慕的，
是
对吧？然后咱们说回英格兰，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到最后去看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特别可惜在哪儿？可惜就在于说，这些人如果但凡说能力稍微的再强那么一点点，他现在的这套战术，他现在的这套打法，他也许能让英格兰走得更远。
我觉得他还好
点，可惜
年轻，
对，有点可惜。
我觉得还有戏，还有
机会。你包括这场，就是你想，
嗯。
林加德，我一个利物浦球迷我都得夸林加德，林加德虽然也有他的问题啊，但是他这场发挥的都不错。那你相比林加德来讲的话，像阿里，像拉什福德，像他们这些人在干嘛，就是我就真是疯了，我操，我腻歪他们热刺球员，腻歪的就是这热刺球迷，别，但有热刺球迷我都怀疑
没事
啊，
有还是有的，
总会有，总会有
啊，反正我就腻歪热刺这帮人，我就腻歪的都已经不行了。
但是还是他们踢的就是真让你竖大拇指啊，
就这不是
啊，也不是吗？
阿里这场你对他有印象吗？
我没什么印象。
嗯，阿里这场你对他有印象吗？
阿什福德，阿什福德可以，
拉什福德可拉的好，拉什福德真算了，
拉什还可以啊，
拉什我真算了，
最起码拿球不丢嘛，他不瞎处理啊，这个我只能这么说。
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总体来讲有点可惜吧。
瓦尔迪早点上，
对，真是瓦尔迪早点上。
我以为他那个拉伤没好，所以一直没上，结果他能上，你问你为什么不早让他上？
这个有这么一个，我为什么讨厌热刺球员
啊？
就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尤其瓦尔迪上了之后。这个全场他在说想赢的这种东西，就是咱们上之前聊过，就是这个表情的这个问题，就是他的求胜欲
啊，
在瓦尔迪脸上能看见，
对
，C 罗
在林加德脸上能看见，
嗯，
热刺那帮人怂颠颠，
哦，
就是你这东西，我觉得如果你在场上都不想争胜，因为好多人都说都笑话那谁嘛，那个上一场是哪个小伙子来着？乌拉圭的那个中后卫
啊，
就是还剩几分钟的时候，他不是哭
了
吗？我觉得不值得，
这没什么可笑，
我觉得真的不能笑话人，因为人家是想赢，
对。那个控制不了，
对，
没有球员说想在比赛当中就
谁都不
忍不住，
对，他是控制不了。我觉得那是一个想赢的一种状态，他不是说我就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家里那边那个没不不 不应该说人家，
对。
但是英国人就这样，其实英国
就他妈嘴欠，就是
家里那边走啊，
挤的人家说一个职业球员在场上不应该流泪什么这那，
丢人。说哭，我理解你，但是比赛没结束呢，你这么哭是丢人。
但我能理解那小孩其实是想赢的，
对，
他对胜利是他是有渴望的，所以他觉得不甘心。
人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对，他是不甘心。但是你现在这届。英格兰就有很多像热刺球员，像阿里他们脸上你看不到这种东西。这个我记得咱们上次录完节目时候咱们聊过这个事儿，这个可以等世界杯总结的时候咱们得好好说说这个东西。
对对对。
然后就是跟克罗地亚还是克罗地亚这场，英格兰这边我觉得跟克罗地亚比，它差的是什么？差的其实就是克罗地亚那种像斗士一样，或者像一个真正一个，就咱们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些大片汤话，咱就不说什么战火的国家诞生出来，就
这
都扯淡，
这个那个，
对，那些大话咱不说。但是克罗地亚表现真的像男人，
对。而且今年克罗地亚和俄罗斯这两个队，就是让我们就是重温了，就是可能很久没有感受过这个东欧足球了，
对，
我们怀念
对，
包括前苏联的足球。包括前南这些球队，
就韧劲儿非常强。
对啊，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然后
你想，莫德里奇就是那么瘦弱的身材，他的跑动距离，他的跑动那个，你整个数据来
说，我给他起个外号叫核驱动。但他妈他不是人啊，
他真的不是。
他队友在小组赛最后一场还算休了一场，
对、啊，
就最后那场轮换十人嘛，
对啊，
只有莫德里奇盯着，
对、
啊，他等于说，你想三场加时，那不整整90分钟
啊？
啊。多踢一场球，
全都，而且他的跑动距离是整个
到了加时赛110分钟，
对、啊、
加速就是冲刺能去抢那种就是边边角角的球。
他岁数已经不小了，
33了，今年
对他岁数已经不小了，
33了。
克罗地亚整体的岁数是要比英格兰要大很
多
的，他们经历了两个加时赛，两场点球，然后包括整个小组赛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就这一批球员他们在场上。后来赛后的时候，我看采访他们那主教练说，为什么不换人？
九十分钟不换人？
说我不是想拖到那个加时赛就跟他再换，一下换四个人，是他们不下来
啊。哦，
就这个东西就是
别换我。
但是咱们不知道这新闻是真的假的
啊，
也许是这个媒体的一种情绪上的
断章取义。
对，媒体。但是如果要这要是真的的话，那我真的特别佩服克罗地亚这些球员，
挺感动
啊。
但是也体现了一点，他们可能板凳深度确实有问题。
板凳深度肯定是有，
因为你想到了那种。就是这一场定胜负，双方打平，世界杯半决赛啊，这个时候教练心里是什么想？曼朱基奇在场上腿折了，我也不敢换他下来
啊！对
啊，对啊，
真的
已经都瘸了。
包括我们看球人都知道，说这个时候，
对，
确实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换他， 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最后也
我特意去网上找了一下这个克罗地亚的这个所有阵容，
嗯，
真是没有前锋可以替曼朱。
后来就剩一个那个卡利久里奇，
曼朱我不知道这场曼朱会不会有影响，他等于是拖着条伤腿到加时赛的时候，
对，
还打进一个，
对，
这
加时赛的时候那腿已经伤了，
因为前六十分钟他踢得不好，完全就是因为前两场加时赛之后把这个队都打散了，
嗯，
他下面就是没有更多的所有的就是接应都是20米的传球，
嗯，
就是这个队每个11个人在场上站开了。
嗯，
就跟玩那个就是那个，
嗯，
那个咱们玩那叫什么足球，就是拿那个杆来回踢
那个
、
嗯，
就那个人的跑动已经完，就是跟前两场不一样了。这个队就是完，真是有体能上的问题，但是拼到最后能把英格兰这帮小孩
嗯，
给拼
到最后，我都不知道到底谁有体能有优势的。这个球看的都很魔幻了，
因为下半场整个就感觉天翻地覆，你总觉得克罗地亚已经完了，
对，
就是这队已经就是
一比零落后，
对，不可能了，我操，
你已经想夸他四败犹荣了，
对，
这
还行。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说不换曼朱基奇这个事儿，就是很多时候他不能换，你知道吗？因为曼朱基奇他，比如说他在场上踢了这么多时间里，他对球门他有这个感觉。你新换一个，他脚冷，知道吧？尤其是这种加时的时候，你换一个新的前锋上去，这个其实是吧？主教练其实有点，
而且他不换队，
不太敢冒这个险。对，最后也印证了他不换这事儿是对的。
但是还英格兰，我觉得吧，
嗯，
年轻。他最后那个就是被打进一个被扳平之后那个乱劲儿
啊，心态一下。
其实他前六十分钟，这帮小孩假装自己踢的，假装自己
很稳重，
是法国队，假装自己很搂得，假装自己很搂得住。但这一个球打回原形了，本来他后防线那几个小孩发挥都很稳定，很不错，就
是
已经超水平了。我觉得我操，这哪是英格兰的这几个防线啊？
然后就飘了啊！
结果前六十分钟踢得非常好。克罗亚搬回来一个之后，我就想，哇，终于回到原来的样子了，终于像英格兰了。那个乱劲儿，那几个小孩只要看着曼朱基奇，我就感觉我能深切的体会到他们那种恐惧的心理，就是觉得我防不住这个人。
就是说有的球队他就只适合踢顺风球，
嗯，
就是说到，但是克罗地亚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特别那种就能踢逆风球。
他领先一个之后，那个来回就是六克罗地亚那个劲儿。很有强队的样子，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克罗地亚的这几场全部都是落后之后扳平，
对，
再去赢最后的胜利，这个就充分的说明这个队的精神力。其实我觉得精神力是一个特别模糊的问题，
很玄学，
对，很玄学
出来，嗯。
但是这个精神力的东西是能让你在球场上看到更多的东西的，
嗯，
就是有好多队，就是有的时候咱们会说这场比赛无聊，
嗯，
为什么这场比赛无聊？是因为这两个队皮皮塌塌，
没有精气神，
对，没精气神。大家可能在场上，对，他可能也想赢，但是你在这个球队身上你感受不到那种东西，
对，
所以有的比赛咱们可能你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没有问题，
对，
但是这比赛不好看。
对，
嗯，
他不好看，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这种向心的这种东西，
对，
没有这种我拼，
嗯，
我真是就是玩命了，我要拼到死那种。后来我赛后也看了一下，克罗地亚整场他那些球员的跑动距离，包括他所有的这些个东西的数据，那是非常可怕的。
对，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个已经非常能说明问题了。有的时候可能咱们在没有不看数据的情况之下，你能够感受到，但是那些球员在场上，他们去进行比赛的这个过程能给你带来什么？我觉得这个是
世界杯看这方面看得更多。
对，
你就技战术上，有的时候你想这个杯赛打到最后都是三场一场，
嗯，对，
技战术这个东西，你说在比上一场提高，那不扯王八蛋吗？
对，你怎么可能他妈三天一场球，然后您
上一场踢得不好，
啊，
这场提高了，
一下突然爆发了，
你能休息好，整一个全会人就不错了，
又不错，
又不是热血漫画，我打一场升一级，我说你打一场升一级那真行，那英格兰没准这赛冠军了呢。
所以说国门高手就湘北打完山王工业，
他也是输了呀，
后边也输了呀，
对
啊，
对，就是咱们前两期节目更多的就是分析这些战术什么的，
嗯，
其实我觉得可能稍微带偏了一点，
嗯，
就是说其实世界杯看的这个是次要的，
对，
是看到在这种四年才有一次机会大赛里，这些职业球员迸发出那种平时没有的那种战斗精神，
对，
嗯，
那种不一样的那种东西。
因为我首先要给德尚道歉，
嗯，
不是，这东西都是后来他踢的。
对，接着说克罗地亚，就是克罗地亚为什么我上半场发了微博，我说他这个踢的有问题。我觉得战术来讲，他应该边路往中间收，增加这个，
嗯，
因为你体能有问题嘛，
嗯，
增加中场的厚度，然后要突出你脚下比英格兰人更好的优点，
嗯，
在中路打开，这是从战术上分析的。但技术现在还都是狗屁。
对，
克罗地亚现在根本当时那个状态想不了这个，我们就这个方法是错的，
就玩命了，
错的没有事儿，
对，
硬来吧，
对，
就现在就是世界杯的半决赛，靠什么？不是说靠战术对，
嗯，
靠我能赢你，哎，
嗯，
就是人家，就我说上半场你英格兰也是身高不吃亏，身体不吃亏，你老这么就
是
硬打边路，而且效果不好，然后硬起球，这个上半场看完全没效果，
嗯，
克罗地亚不管那个了，咱们现在改已经来不及了，就这么打，
就这么打，
结果就是这么错着错的。 打了能给打平的球就是边路传中，是干脆没有战术，而且都不是下底传中，他妈四十五度直接往里掉，就来就这个，按说这都是错误打法，
但就坚持了。
但是人家是也，现在咱不能说错误，从战术来讲，那个、错误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球就是我的精气，我就是亮剑嘛，
赢就是正确。
对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这个了，对我也没有体力，没有精神，他去搞那些东西，我赢你是关键。我觉得这个是。
是
大型的杯赛更不一样，
而且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好多好多朋友其实喜欢足球，
对，
就是喜欢体育运动的一个最根源的东西，就是我希望看到的不是说不是说这个只是这个我赢下比赛，而是这个赢下比赛为什么有好多人说赢了比赛输了过程，就是大家好多人都喜欢说这话嘛，就说他虽然赢了，但是我这场我比赛我不喜欢，我觉得你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傻逼或者怎么样，你比如说下一场咱们要聊待会儿那场比赛
啊，是是，
就是。好多人其实看的希望看到的什么，希望看到的是这个过程符合我心目中体育运动应该有的样子，
那这
个最终还获得了胜利，
嗯，
但这个东西就是
幼稚，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最后那个小组赛最后一场被大家说的原因，
对
对，但是咱反过来说如果那是你的国家的球队，
嗯，
他为了出线打出一些这样的比赛，你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我们从体育精神上来讲，你看最讽刺的是他靠什么所谓的公平竞赛积分，
对啊，
拿进去了，然后但我们说你最后一场这场球踢的有何公平竞赛可言，
嗯，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日本队表现的好咱该夸夸，
对，
但这场球我们就体现出大家在看体育就是个比赛的时候的诉求是什么，
就是多多少少大家其实还是在这方面有点精神洁癖，
对，
就是这个没办法，这没法控制，
就是我们第一反应都是日本这个有点
这有点操蛋了，
但后来你想啊也是可以理解，
对，人家为了那什么嘛，那很正常嘛，那
要是中国队的话大绝对不会有人，
对，那你说你像那个国内某球星护球护到脚旗线那种护到脚旗那不
是，
对，是
对
是，
这个球这个谁很聪明嘛，合理的利用比赛规则的之类的，这种就是，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可能因为就是像我，比如像我的主队已经被淘汰了，所以在后边的比赛我希望能看到的是更多精彩的比赛，而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
怕谁赢的
啊，那种非得怎么样的比赛，我希望看谁赢谁输其实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嗯，
谁拿冠军对我来说都一样，
嗯，
谁不拿冠军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惜的，
嗯，
但是呢我就希望这个比赛能越来越精彩，而不是说出现各种那种我不希望看到的东西，
就作为一个球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诉求，
嗯，对，这个就是可能是大家一个下意识的那么一种反应吧，
嗯，
所以你非要说在这个去在这方面去理中客的话，那我觉得没意义了，那这人跟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啊，
对对对对，但是球队其实不是为了球迷去踢球的，
对，他们肯定还是为了，但是你想在这个你取得胜利的过程之中，你展现出你这个球队本身有应就是具备的这个，
嗯，
这种精神力，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那就非常非常，
对对对对，
就非常非常让人敬佩，倒不是说我就从此以后我就成为比如说成为了克罗地亚的粉丝，
嗯，
那你要真这么说的话，苏克那届我可能已经成为他粉丝了，
对，
对吧，就包括他老一批的克罗地亚人，就对更早的或者他那些年欧洲杯的表现也都不错，那你要成为这个球队粉丝你早成为了，你不会因为这一场比赛或者什么，那这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你想这场比赛给你带来的一些快乐，或者说他给你带来了一些你事后能去这场比赛就这些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能想的东西，
嗯，
我觉得那对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对不对，
这个事儿你单看结果，比如你看回放，
嗯，
看什么精彩集锦，
嗯，
你说克罗地亚加时赛2-1打赢英格兰，你不觉得有任何的这个，
对，你不会有那种
奇迹成分，
对，
你看了那个过程你才知道真他妈是奇迹，就是，
咱们说
曼朱基奇这个真是奇迹，
所以说比赛这足球比赛是有连续性嘛，
对，
还不在
你能感受那个东西，
他所有的必然都是他这一个必然是产生在，就是那话是谁说的来着，我记得忘了，好像是一名宿吧还是一谁，他说足球场上的一个必然是产生在十个偶然之间还是怎么着，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你所有的过程之中最后诞生了这个结果，
嗯，
这个其实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是最重要的，
反正克罗地亚还有一场决赛嘛，
对，
嗯，对，我真的不觉得法国稳赢，虽然他就是很捡便宜得了一个半残的克罗地亚，
没事，最后
但我真的不觉得没悬念，所以我觉得再留点时间给英格兰队，
对，
因为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想问一问题啊，就是大家为什么那么就是看英格兰这个情绪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讨论的一个问题，
哎，
就是我觉得一直大家对英格兰的情绪就很模糊的，很复杂，就是很复杂，
一直管英格兰叫欧洲中国队，
嗯，但我倒不在乎这个，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看球看很多年的朋友，
对，
他们没有人是死忠的英格兰球迷，有，但是可能数量没有那么多，
嗯
嗯，但是呢他们对英格兰的关注度甚至要高于自己的主队，
对，
甚至于说很多人，你比如像我看跟那个英格兰跟克罗地亚这场球，其实我可能觉得啊，我觉得希望英格兰克罗地亚赢，因为我希望的是什么，这届世界杯有一个新的国家能拿世界冠军，
嗯，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嗯，
但是呢从心里边来讲可能我更希望的还是英格兰去取胜，但你说我支持英格兰我也不支持，
对，那个很奇妙的那个心理的那个倾向性，
好多人都有这种特别奇妙的这种倾向性，
对，
我也有，就是
你看我这么喜欢克罗地亚我也有，
就英格兰不是主队但是也特别想看，
就是特奇怪这个东西，
特别对英格兰产生一种好奇的这种，
我觉着这 个从客观上来讲，因为英超作为一个产品商品，
非常成功，
运作的好，
嗯，
所以其实英格兰这些有好多球员啊，其实在英超里并不是那种最顶尖的。
那、哦、对，那肯定啊，
但是我们也熟悉他，我们老看。
都说这个比利时如果踢英格兰的话，就是这个英超这个全明星队对英超队嘛。
你像这个哈里法国球迷，那法国这几个球星他肯定特别明显嘛。
嗯、
但是你在关注这些法国球星的同时、
哎，
你看那些比赛里都有英格兰这些人，所以你对他们也有一个脸熟的起码。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是法国球迷，你看法甲吗？
不看啊，英超啊，
对，这个跟
阿森纳
呀，跟他联赛作为这个一个联盟一个产品的这个商业运作绝对是有关系的。嗯，然后
英超起的很大的。
对，其实这个还真是，你想身边。基本上现在你像老球迷，我这岁数老点的球迷基本上都是意甲德甲球迷比较多、
嗯、
就是这个就是他们那一批，
因为当时央视啊拿不到这个英超的这个转播权，而且央视特逗，每年搞什么那个最佳进球集锦什么的，他们假装世界上没有英超对吧，那个什么天下足球什么前十名进球前十名扑救，我说英超在他们哪呢，因为他们拿不到版权，这个电视台就假装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
不能放、啊、
对、嗯、但其实英超球迷很多、嗯、
对，然后但是
你说呢，那个其实这帮就比如说年龄稍微要大的这老球迷啊，支持这对意甲里有一个情怀，
那可不，
这原因，
那可不，那肯定，
当然了，
我们
也是、啊，
我们小时候看的最早看的联赛就是意甲跟德甲、啊，
意甲联赛最是为什么呀？为什么、
啊、
为什么那个谁能这么激动啊？
对啊，
就是因为他转播了20年这个国家
都是看意甲长大的呀、
啊。
那你像我小时候，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支持球队桑普多利亚呀。
嗯，
我那会儿是桑普多利亚的球迷啊，
对，
那早就他妈的支持这么冷门了，
不是冷门，那会儿桑普多利亚可不冷门，
我佛伦萨球迷，
我操，当时的桑普多利亚什么维亚利那波人那会儿都在，那会儿可不是弱队。
哎，你要说这，我跟你说啊，就是说这，我展开一句啊，
嗯、
就我一朋友，就是豪哥，就他踢菲尔。人家踢菲尔18时还在选佛罗伦萨，就是他就是说这要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是老球迷，我是意甲当时看我支持佛罗伦萨，
因为巴蒂
是
啊，对，就是说那会儿
巴蒂，
但是现在他帮这佛罗伦萨，你说你认识哪个呀？还在选佛罗伦萨，就是他就有这种情怀。
我这年龄桑普多利亚我没看过马拉多纳，
嗯、
但我看过奥特加呀，
嗯、
对吧？
桑普多利亚当时很强，就是说咱们就说，就是说等于那一批，你像现在身边有很多人，包括就是他们现在可能也会去支持英超的球队，支持德甲。支持西亚球队，但是他们每个人心里边还都有一个老意甲的球队，
那个
是
他对足球这种运动爱的
启
蒙。
对，就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就跟你小时候玩最开始玩那波游戏是一样的那个情感。
是
对，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其实有很多人也许并不是英格兰的死忠球迷，但是对英格兰有一个天生的亲近感。
对，而且意甲在中国有多有多有根，就是这个张路
啊，张
赫他拿过这个意大利好像总统颁发的一个什么总统什么勋章
啊，是吗？
就是说表彰他对意大利足球的
推广
贡献。
哇塞，
他去请他去意大利给他颁了章，就是总统颁发的勋章。所以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在尤其在圈内人也好，对球迷也好，就是意大利意甲从小世界杯的时候开始、
嗯，
哪怕现在就不行的时候，
嗯、
他那个。情愫是很难很难很难讲，很难。
即便他这个球员已经不是当年踢的那波人了，
嗯、
对吧？
嗯、
他依然会支持人、啊，
还是不一样。所以你想，现在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英格兰有天然的好感，其实就是因为英超。因为其实大多数人身边，基本上你想想，所有看球人都能数出一个自己在英超有支持的俱乐部，对吧？你看我喜欢利物浦，
是
我喜欢利物浦也是，
因为老看、啊。
我比较喜欢阿森纳嘛。
嗯，你们俩都阿森纳，对吧？
嗯、
然后你想想身边办公室这些人，包括身边对切尔西，包括这个曼城球迷，包括现在的热刺球迷，
有在做。
对吧，莱斯特城球迷20年，莱斯特城老球迷嘛，
肯定也有。反正
我真认识一个莱斯特城球迷，因为他在莱斯特上学
啊、
哦，也
那有道理，有道理，
对，
那真是主队了，
对，也是咱们一听众啊。然后那个人家就是人莱斯特球迷，那很正常嘛，对吧、
嗯嗯？
然后你包括现在就是有好多这个新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即使他们。不拿英格兰当主队、
嗯、
但是只要有英格兰比赛、
嗯、
他们肯定也会自然而然的，他内心就算再不想承认他也会有这么一种，
哪怕他抱着一个看笑话的心理呢，
对，
哪怕他抱着一个不那么正面的心理，
是是是，
但是他也会关注这个队。
对， 对，
而且还有一点，英格兰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作为这个足球的发源地嘛、
嗯、
今天咱们选这个歌叫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对、
嗯、
这是96年英格兰主办欧洲杯的时候他们的主题曲、
嗯、
开头放那首啊，
对、
嗯、
说明我是想说英格兰这个足球文化，
嗯，
就是英语世界里对这个足球的推广占有着这个主导性的地位。当然了，在足球这个项目里，西班牙语也很重要。对，但是其实英语这个作为世界第一最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嘛，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嗯，
就是它推广起来好弄，大家都关注这个英语媒体，那英语媒体肯定更关注他们说英语的球员。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有客观的联系的。而且英格兰这么多年，对，我们非说这个英格兰有足球流氓好像更有名，但其实英格兰的这个英国的这个足球文化是。 全世界最好的。我这么说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一些球迷，但我真觉得应，你看他们那些媒体骂球员的那些话，
太阳报，
对，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那个俏皮话都集中起来，也没有英国人编的好。
我想说这歌到底是讲什么的呀？
这是这歌的内容啊，挺有意思。就他不是说英格兰牛逼
啊，
就是英国球不是这意思。他说这个足球回家啊，是说我们这么多年英格兰就拿过第四届世界杯拿过一次冠军，
66年
一直是准强队，他连进个八强都费劲。最近这二三十年，就是说表达的是一种球迷，就是说你这球你赢也好输也好，我们英格兰人就是爱球，所以我们就是足球是我们的这个天生血液里的一种快乐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永远支持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球队。但你输也好赢也好，我们骂也好或者是说得很损也好，但其实我们心里永远爱你们，
就是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
对，就是
国安永远争第一
啊，这我最熟了，这个
就是这个歌特别表达这个快乐足球这个真谛啊，它是正面的快乐足球。
突然有一种迷之尴尬作为一个国安球迷，在座的两个国安球迷，
你们可以理解这种情感，
理解，特别理解。
你说这个，我就一下就反应过了，
就是
这不就国安永远争第一吗？
哎，别说了，丢不丢人？
不是，现在也拿过冠军了吗？也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牙碜了，我觉得。
说点别的，咱要说说这个
法国比利时那场。
对，
来哈利吧，你法国球迷，你说说你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
不赢了，反正肯定是特别高兴。
别说高兴的事
啊，就是这姆巴佩。我先换一个啊，咱不换一个、
啊，你先换着啊。
对，
反正英格兰这个队，我个人来讲，我从小看起来，我是96年看，96年看莱恩克尔，然后当时还不是自己都不是球迷，就随便看看。98年英格兰踢阿根廷那场，欧文的一个球，彻底把我变成了就是一个特别狂热的足球的喜欢足球的人。所以就是我一直不敢说，你知道吗？我英格兰球迷
那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丢人，你知道吗？
不就只能自个儿偷偷喜欢。
对，我心里知道他，我想英格兰赢。
其实屁股上也纹了一三狮的标。
对，不敢说，我还跟人一起挤的英格兰。我说这快乐足球傻逼什么的，
心里边根本不睡啊。
心里想，我操，英格兰得赢了的。
你这就有点
偷着喜欢，
很虚伪，然后
虚太虚伪。
然后那天
这挺难做。
进四强那天真高兴，开酒。然后微博发歌高兴，哎，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足球能，这个是很，我觉得很本源的一个东西，好吧。好，说回你的法国。
对，
法国的这个姆巴佩啊，就是说这个刚开始就是前几十分钟啊，就是他没犯那傻逼事儿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印象来说都是不错的，包括基本上他这场球他没有进球，但是他这个表现几个带入啊
也很牛逼，确实很牛逼，
也很牛逼。我还在朋友圈里发姆巴佩今天发挥不错，发挥OK 是吧？啊，但是就是他做这个拖延时间的这个事儿，包括他有些耍赖皮的这个事儿，就对于球迷来说的话，是一个我作为法国队球迷，我看来都是很失望的。当然了，我理解有球迷说啊，人家也不是为你球迷踢的球，人就是为了。是吧，这是人的一个场面上专业的一个体现，但我其实我想说是我作为一个球迷，我也有权利去评论你踢得不好。
明白。
就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希望你喜欢的球员他是一个更完美，不是说完美吧，更
内德维德，
咱起码来说、
不能跟内德维德比啊
咱起码来说啊，咱拖延时间咱稍微有点
技术含量，
有点样行不行，是不是、
就是别那么的下作。
对
卡尔，这样啊，其实上一期我们稍微聊过点事儿，上期说的是内马尔
啊，
我还问过，因为公虎还在踢吗？现在啊，他也踢，我就说你踢球的朋友里有没有这样一种人，就是他那个球风非常贱，就是你跟他一块踢球吧，你跟他一个队还则罢了，你要是对方那队，你恨不得把他腿踢折，
对，
就是拿球闷的那种。
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人品有问题，就你平时跟他相处，这是一特好一人，他没有任何问题。到了球场上，他球踢起来就是这样，装一下啊。啊，说你一碰就倒啊，什么就这些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球风啊，不要和人品挂钩，就是或他在球场上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见得要和人品挂钩。
是，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因为我见过这种在球场上看着就是个小人，
是，
但是他本人还并不是小人。
不是，他你小不小人这个事儿，我其实不是特别在意，我就在意什么呀？就哎，越踢吧，越当人那比利时那帮老哥吧，哎，耍一花儿。是吧？然后来一个什么的，那个脚后跟磕，
对，
脚后跟磕一下。
我觉得你这个吧，就有点这是中国人的这个思维了。中国人什么呢？就觉得明星啊，演员也好啊，体育运动也好啊，就是
面子。
你要不是你要有这个道德上的，也是一个榜样作用。
我觉得我理解哈利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姆巴佩啊，就算耽误时间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也好，能聪明一点。
哎，
因为其实耽误时间、拖延时间有一万种方法
啊。对，
是
你用了一种最
最没样的，
最没样的方法。
嗯，
对，
就这个就是一个球员他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嗯，
如果他要成熟的话，真的，你像那些老炮，就是那些老油条，
对，
球场那些老油条，他真的他有一万种方法去拖延时间，让你一点话都说不出来。
哪怕你去角球起劲，你护着。
我那个谁呀？是哪一场？跟那个教练示意，他俩有一个就是眼神还是什么手势，叫意思说换你，或者他说你换我。然后换人的时候，你不等死球吗？
嗯，
这小子一溜小跑，已经就是快结束了比赛，一溜小跑跑到对方禁区里，那意思说他是个后卫吧，我要抢一下，
嗯，
那假装是。谁都指完了，根本没有给他抢的机会。这边一举牌，他还得一点点走回来。
对啊，
来回两分钟，
这就是比较聪明的吧？
这个就是经验式的拖时间的办法。
对对 对， 对，
就是所以就是说明说明这问题，说明什么？说明姆巴佩现在这个十九岁的小孩，他的成长空间还很大，
哎，
就不光是
十九岁，这真的是，啊，
不光是技术方面的，然后还有方面就是经验方面的。这所谓的经验，其实是球场上各种
对
这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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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咱们说脏的、
油的，
或者说是那种
你看
坏的
苏亚雷斯。
你咱举个例子吧，你这马季奇
啊，
对
对
吧？这国安球迷都比较熟悉马季奇，那
老油条，
阴招太多了，他损招特别多，
对，
就各种耽误时间，给你捣乱，让你一点办法都说不出来，就这就是经验，
对
对。
姆巴佩缺的是什么？就是他在未来的成长的道路上，他缺的就是这种东西。硬实力是一方面，你用硬实力，你可以，你如果要是硬实力达到了说一种高度，你就不需要用这种东西了。
我觉得啊，就是说咱要是把这臭毛病给改了，我觉得咱能走得更远。你这么着的话，其实很有可能你踢上哪个你保不齐给你犯坏了是吧，真给你厂商了，
嗯，对，其实
产商了是吧，你真的你到时候你以后废了你前途了是吧，或者有个大伤什么的，这不是也耽误事儿了。
对，刚才罗马说那个东西就是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多概念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有的人在球场上真的就是我就是想把你腿给踢折了，
有啊，这
太有了，就是这真有这，这个跟人品没关，但是我就是想给你腿踢折了。
我法国的球迷啊，我说我就特心疼那西塞，你知道吗？不，但人家不是在故意的。
西塞
嘛，
真，人家真不是他妈的活该。
我是不是，我就特心疼嘛。
我对内马尔印象为什么一直特别不好？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哎，不是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有一年巴西跟塞内加尔吧，还是哪个国家，跟一个非洲国家在鸟巢踢过一次友谊赛。
哦，
当时我在现场，然后呢，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内马尔踢球，就那一场完了之后，我对孩子一点好印象都没有。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他的那种所有那种坏的东西，全都那种下意识的。
哦，
就是比如说他球被断了，他下回再抢上球了以后，他一定要再过你，这个无可厚非。
啊，
但是他如果把就是你把我断了球之后，我抢过球，我要闷你，这个就可不是说是无可厚非的事儿了。
这有点缺德了，
特别明显。就是我大牌儿，我是这球场上最大牌儿的，
就球风
的
问题，
这真的是球风的问题。就是这个跟人品挂不挂钩，咱单说。但是如果要是我在场上的话，我不踢我打你案子，
对对对，
就是有内马尔这种球员在踢野球，踢100场能打101场，绝对的。
对，
就是你在现场去看他踢球，真是太他妈讨厌了。
但也有人说啊，这个心态上的这个攻击也是一个。
他跟其他人那种心态上的逗你那种还真的不太一样，
跟马特拉基不一样。
对，真的不一样。马特拉基那种就属于那种垃圾话嘛，
对，
球员谁不说垃圾话呀，那都一样嘛，就是那操你妈什么，就那人都说。但是内马尔那场就是他那场巴西那场球，他明显就感觉我看不起你对方南美的球员，就是非洲那些球员，我过你是应该的，我拿球我就不传，我就从后边过七个八个，我过到前面，我也有这能力。
嗯，讨厌
啊，就是有能力好，你牛逼，然后我一旦被断了以后，我马上要报复。就是我马上就要报复，但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啊。
哦，是，
但是就从那儿，就从那场，我进去那看了这个人之后，我就对这人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就他有些，因为巴西小孩就是不像欧洲小孩是就专业那种，就是特别温室里那种好的训练环境起来的。巴西小孩都是街头踢纸团踢出来的，他有些东西改不了的。
但是内马尔的家庭条件不差呀，他不是那种，
倒也是
对，
对，
他不是那种他妈纯街头出来的那种混混那种，
对，
就是那种特野那种孩子。
还说法国队吧，咱就说说这场比赛，我其实我看，我觉得还是一个挺顺利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
那你对这个大部分时间被比利时压着打这个有什么看法？
比利时压着打这个就是
阿扎尔牛逼。
我觉得啊，就是说这回比利时，当了一个他踢巴西队的那个巴西的那个角色。对，我觉得就法国队这回就是主要是他不是主要想打反击嘛，而且他德尚这回战术，而且他是做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什么挺牛逼的一个事儿啊。走了，
没事，
你接着说。
然后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我觉得就是赢了，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啊。再一个就是，也是预料之中，其实说实话，因为
法国这个球
啊，
首先啊，我向德尚道歉，对。 你说看不出德尚的战术，只能说水平不够。对啊，你说我这里话里有话呢，你说我是这个不好不这个阴阳怪气呢，我也承认了啊，我这么就是看不出来德尚有什么玩意儿
啊，
但是能赢。咱们就是说这个竞技体育
就只能说排太好了，
结吧结果还是哎对啊，我这是四个二俩王怎么着吧，我一个一个出你赢我，
确实是确实是。
而且这场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些想法的，就是我感觉上啊，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比利时啊是这个在被动的去打一个主动的球，他自己有点含糊。
对
就是说他想的是法国应该压着我，
对，
结果一踢才发现呢我压着法国，那你说我
不会踢了，
那你说我他妈是上啊还是不上啊，那我也回来的话那咱俩这球就没法踢了，那我踢吧，然后发现好像咱们开始不这么计划的，咱们是计划反击怎么踢的，
他可能没按计划，
阵地战咱们可没研究怎么打，
说他就演成那个巴西那个角色。
我对我理解龙马说的意思，龙马说就是比利时跟巴西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
在他们计划中的，
他是把姿态放得很低的，
对，
他第一次从三后卫改成了四后卫，
嗯，
就是他其实是把这个，当然他的后防他的两个边路是很有问题的，那场球说实话巴西如果是照此打边的话比利时不一定能赢，
嗯，
就说实话因为他两个边路问题太大了，他中后卫没问题，
嗯，
但是他那个我一直觉得那个他打三中卫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他中后卫的这个转身有些问题，
是有问题，但是他没有边路问题大呀，
啊，那
如果巴西照此打他的左边或者就
因为比利时这个阵容里没有边后卫，
对，没有边后卫，
四个中卫，
对啊，所以就他那个什么，咱就是说，然后所以说他在对巴西那场球的时候，他的姿态是放得很低的。
嗯，
我是用我的一个防守的姿态，然后去那什么的话，然后他的效果是很好。
而且事实上也这么打。
对，这就是你说的，那是他意料之内的
挑战者心那个。
对，挑战者心态。然后到了法国这场，他也是这么想的。我可能也要去打一个，因为你强嘛，你有姆巴佩，你有博格巴，你有格列兹曼，你有这些，对你有这些，你能冲，你能跑。
而且他也习惯打反击。
对，那好，那我打反击吧。最后发现，哎。我上半场的时候，我这个控球率都快70%了，
怎么
六十
全在我的手里？
对啊，60%多了，那这怎么踢啊？然后就发现那个可能机会又多了，然后机会多了之后，然后发现哎，对方防守做的还挺好，
而且前场他像卢卡库这种球员呢。卢卡库长得凶神恶煞的是，但他跟德勒瓦可不是一回事，
是一技术型的。
对，他踢球其实挺亨利的。
对，
他别看这真是，我就一直说他得亨利真传，就是说优雅吧不太对，但他是一个需要持球，
对，
然后需要有空间，
必须需要有空间
的。他不是那种就是只碰最后进球那一下的那个前锋，
嗯，
他是
不是传统中锋，
他是自己拿球的那种前锋，嗯，要不然扯边的嘛。对，所以就是比利时很难受，就他会那些功夫吧，在这种场面下。
对，
指不出来，而反正法国打他一愣一愣的，就是虽然场面上他压着，但是感觉法国随时要进他球，他好像又没什么办法，这个球踢得很难受。
哎，比利时啊，被法国摆了一道。
对，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法国有一个故意的一个设计，
战术上的。
就是大家不太爽的一点呢，就是觉得你法国这么一手好牌，结果你打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战术，可能觉得会不太爽。这个确实，说实话，确实不太爽。
我还行，还行。
就反正从中立球迷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觉得不太爽，因为我总是期盼着有那种如水银泻地一般的进攻，
对，
就是那种把法国那种快、那种技术优势完全发挥着淋漓尽致那种感觉，就没看着。
但你世界杯看了50多场，你上哪看水银泻地了？哪一场水银泻地的？
法国踢阿根廷那场，
那场就是只能说
那倒是，那倒是
大部分还是来是就是我第一季说那个就没痛快过，
那还得看阿根廷啊，小泻地。
哎呀，别说了，难受着呢。
阿根廷球迷心里堵着
啊，
对，
那么难受着呢。
所以咱们第一期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说对了，咱们老吐槽说咱们预测错，但其实我们说对的地方里面也你不能忽视啊。
是
第一场咱们说过，说这个法国啊颇有当年02年巴西的意思，
嗯，
就是进攻上你虽然看不出我什么整体的这个捏合，但我就是后边篱笆扎好，我前面靠我的巨星
有坎特啊，
对，几个人解决问题。其实法国这一场就这么踢过来的。
对啊，
后边你打不穿我前面这几个姆巴佩，然后这个
博格巴，
然后
格列兹曼
这几个人，就他们自己发挥，临场发挥，
嗯，
灵光一现，
嗯，
打你一个两个很轻松。
而且说实话，
就赢了，
那个，整个的防守，你说从坎特那块就差就够了啊！你那坎特他妈的就，
而且法国防守吧，他虽然跟98年那条这个世界级的防线，
啊，
那是比不了，
嗯，
但还可以。整体来说
也没什么没毛病，
表现得很不错。在整届杯赛来看，
法国马图伊迪，然后乌姆蒂蒂，
对，
那天我974，我听一等等，插一句啊，我开车回家，然后974那个有一个那个就电台直播嘛，说啊现在接到热线，然后那个向您提一个世界杯的问题啊，那个进球的是乌姆蒂蒂还是乌姆哥哥？当时给我乐坏了，我操，这太欠了这个啊！继续说，
对，
就是他这波球员其实年轻球员其实还真是不错的，整个后防线没什么大问题。这次法国应该是没丢，就丢了一个球，
没怎么丢球，
运动战几乎没怎么丢球，
没怎么丢球吧？好像我记得好像是运动战没怎么丢球，
防守很不错，
对，防守非常出色。
第一场让人进了一个，
嗯，
打尼日利亚、
啊，第阿根廷丢了点，丢了俩就
阿根廷丢了、
啊、两个，
丢了
两个、
啊
嗯。
小组赛第一场的时候，我觉得
就反正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关键是尤坎特放心啊，
对对对，
对吧？尤坎特在那儿，你怎么着都放心。你这个整个腰你就打不穿。
但坎特是不夸了，说别人也不错，尤其这个踢这个谁这一场，这个博格巴啊，不、
嗯、
去做这个防守，防这个谁、
嗯、
那个比利时那个大高个儿。
费莱尼、
嗯，他一个进攻型中场，其实博格巴是个进攻型中场。我们的群里我还吵，我说这博格巴为什么老让他捏在后头？你把他推到前面去，作用多好。
嗯，
但实际上可能他对整体战术有牺牲吧。
嗯，
因为他法国队这几个后卫啊，可能扛不了这个费莱尼。
嗯
嗯，
特意安排博格巴去人盯人盯这个费莱尼。
嗯，
本来赛前我想说让比利时想赢，费莱尼要冲上去把这个博格巴顶住。费莱尼这个位置要往偏左把博格巴顶住，结果发现法国想到了还是怎么着不知道，结果变反了，博格巴把费莱尼顶住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德尚还是有些东西的、
嗯、
啊，这个
就只不过咱看不出来，
对，对不起德尚、
嗯、只不过咱看不出来，
赢球就是大爷，真的。
吉鲁，
哎呦，
吉鲁
这个说这几个快乐足球里
赖本泽马，赖本泽马
还是得赖本泽马，
赖本泽马。
吉鲁不能说表现不好，
他就这样，
只能说他
就这样。
那几脚打门吧，可能就是也在他的这个正常发挥之内。
反正就
是
反正只能说是我们认识的吉鲁
啊，对
啊，
对，就也没发挥出
吉鲁可以了，
多出色的，
很努力，跑到自己禁区前沿去踢队友，踢那个俱乐部的队友，真下狠脚、啊，
是，
嗯
是，反正就是我们熟悉和认识的吉鲁，没有错，
很努力
啊，没有
错，而且场上有作用
啊，
有
赖本泽马，赖本泽马。
有作用，
差分进球。
对，反正节目录不好，赖乌头；法国踢不好，赖本泽马。
对，都是这套路。
对，就全赖本泽马。
嗯，比利时呢？
比利时，反正给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自己后来仔细的回想了一下，我觉得，虽然大家都说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团结问题已经解决了，
嗯，
但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可能还是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没有法国团结，我觉得这个就
对
法国，就德尚作用可能在这儿。但是再我再多说一句啊。法国是一个，咱们有个开玩笑的词儿叫什么内讧集锦，
对对，
就各种自己打。你看今年这法国，这一点你得服得，
啥毛病？
很团结，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团结的法国队。
是，
嗯，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比利时也是有差距的地方，
包括索斯盖特也是，索斯盖特给英格兰整个捏合的也非常好，
英格兰原来也是挺爱掐的。
对，然后包括这个德尚，比利时就是感觉好像表面上看起来的话，确实是这个团结问题解决了，但是给我的感觉，实际上在进攻方式的上的时候，阿扎尔是很少给卢卡库传球的。
嗯嗯，
其实你仔细想、
哎、你这个挺敏锐，
就如果要是复盘的话、就是因为其实当时我那天晚上看完球，我在群里跟我在群里是不是跟他们聊这个事儿来着、我忘了、就是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卢卡库，因为他这个他就像你说刚才说的，他的技术特点是他的一个限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但是好像阿扎尔基本上没，就算扯出来机会，有一个球我印象特别深，那个球如果分给卢卡库的话，如果进不了那是卢卡库的责任，但是他没分，我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
他也可能有踢两个人踢法上有一定的
就是
不兼容，
就是、这个、
就跟当年这个齐达内和亨利似的。
但是这个东西后来我就联系到之前的事儿，就是、就是那个，哎操，那叫铲贾姆扎伊的那是谁来着？德布劳内训练的时候铲贾姆扎伊
哦，
爆铲，就是那种根本不是训练的队友应该做的动作。
哦，
够那什么的、啊、
对，就是那种真是大飞铲，
其实
就跟当年那个施连智铲高峰似的，
真正的敌人在队友。
对，
其实从战术安排上他没有
问题，
没有输给德尚，
没有问题，
比利时踢的还挺有内容，
很有条理，
而且进步很明显，就是后几场能看出来有东西，但是感觉是不是说这种政委型的教练在这种大赛更有用，
对，
是吧？
我的感觉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其实真正的捏合，这个捏合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让大家就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他这次只是没有冲突，没有说那么散，但是呢，就是还是没有一个团结，就是特别团结的那种东西。因为如果要真是劲儿往一处使的话，我觉得像他们这些人的能力可能
还更好，
还会更好。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只是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可能这个
没事，
这个他们这两个种族的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哦。
因为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资料嘛，就是说这里边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大面的，就是两边人都能比较佩服，就是都能给面的，像维塞尔啊，像那个谁孔帕尼啊，就是什么那个他们这些人都是双语都会说，而且是他们可能都是法语区过来的，孔帕尼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维塞尔是，就是他们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特殊的岛，就能让人长特高的那个岛，特傻逼那个，当时 C5 那个
对
说
来着，
就是那个神秘的岛，就他们可能那10%法语区的人，所以他是比较中立的，所以像这些球员可能会在双方的这个 起一个粘合剂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球员太少了。
嗯，
如果这样的球员更多一点的话，也许这个 这个我觉得可能比利时会走得更远。
那你说这个跟传统有关系？
真的有
关系，就是他们刚刚厉害了两年，
对，
所以像你说这种老大哥吧，首先在球队里就出现的少，
对，
其实在这个更衣室外也需要有这样，
对，就是他不管更衣室内更衣室外都需要有这样。
法国有好多的名宿其实咱们看不到、
嗯、
他对这个国家队里起到了很多作用，
对、
嗯，包括德尚本身就是他能当这个教练，其实他可能技战术上咱们就是还是说那句话可能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他有办法让这些所有球员都信服他。德尚是什么，在是什么地位，在国世界足坛是什么地位，
是
对吧，所以比利时可能缺这个，
他可能真的是缺这个，他可能如果这些球员也很年轻，因为我看法国跟比利时这场我最大的感觉是羡慕，就这两波的这两个队的球员太年轻了，我操，真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每一个人都特别好。
嗯，
你就算姆巴佩最后那事儿干的，反正挺丢人的吧。
嗯，
然后但是其他那些人，就是你不管有什么问题，这些球员真太好了。
我觉得宽容点，他那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
对，
以后可以改这些东西，可以进步。
就是这一批法国的球员，这一批比利时的球员，包括这一批英格兰的球员吧，
嗯，
就是这些年轻的这些球员，你看的真的是就是觉得世界足坛他这些就是这些年轻才俊。太厉害了，然后就是看得太舒服了。
嗯、但你这么说，就英超真是好，
英超真是好啊，英超绝对好、啊，对吧？你像阿扎尔就太牛逼了，就是虽然他有那种我可能我自己臆想的那些东西，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如果他们要是能把这个。这些天生的这些问题，
嗯、
因为这个是种族问题嘛，这个就包括大家都在提前男的这些问题，都大家都
接受这个问题，
对，大家都在说这个事儿，都在说种族信仰或其他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要真的能成为一个不是隔阂的隔阂，或者说队里边真的能有服众的老大哥，
对，
就是那种我能把所有人都卖我面子。你比如说乌托哈迪，你们俩有矛盾，但是你们俩冲我，
啊、
嗯，你们不会在最起码在比赛的时候不会说有这个。
哎
这种芥隙心里的芥蒂，那可能这个足球会变得更
厉害。而且你说这种东西很微妙，就是在这个
真的是一个很微妙，
在很顺的时候，就是我赢你3-0、4-0，
他不
会事，打都抱起来高兴，你看着哎，队里很团结。
对，
往往是到这个，比如说跟法国踢这种1-0、0-1落后，还有30分钟，
你更需要
团结的时候。
对，这个时候阿扎尔为什么拿到那个球？他能传能射的时候他要射。
对，
就在这个其实他都不是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你不和，
嗯、
而是这个下意识的那个心底里的那种信任，
这个是很可怕的。
咱们俩这个关系，
明白？
就是到这个关键时刻，到了这个最要劲儿这个时候。我自己来吧，
嗯，
这个就很要命了。
对，
嗯、
就是分明，也许说
传了更好
，但是也许就是他，我可能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叫下意识。
这个东西不是大脑处理的，是一个很潜在的东西。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这个比利时的种族问题，这个是大家就是都已经比较了解的。你看德布劳内这是一派，他们是那个北比利时人，
对，
然后那个阿扎尔他们是南比利时，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嗯、
就反正这是分得很清楚，
嗯、
就是。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这真的是其实挺关键，因为到那会儿就是到最关键的时刻没有再时间去思考啊该怎么着怎么着，
对、
啊、就得靠这些本能性的这些东西，
对，
就是说本能性的东西你从心理上要
是排斥的，
你是排斥的，所以说我不可能把球分给你，
那就这样的球队能走
到你耽误的是一个整个
还是这个强队的沉淀，
对，
他们还是太早，
对，
这些问题就不是说一朝一代球员，
那真不是一代球员可以解决。你想，我后来查了一下，
这么说啊，就法国的2010年，这是内讧的最高峰啊，
对啊，那当时法国那乱七八糟那些事儿，我天哪，我操，就这根本不像一个国家队他们应该干的事儿，都。
所以这14年到
球员集体罢训了，是吧？
对，罢训，亨利带着他妈的那球员都不上场，
对啊。
所以说这经过这个两届世界杯8年了，这法国队才重回啊，才重新那么有样儿。
你想说重回什么的
啊？没有，不敢说。
你说呀，我们你说
他心里是觉得这个踢克罗地亚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你知道吗？法国球迷是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你看这事儿也是从本能上的这个说出来的，对，也没有经思考。对，
嗯、
那咱就趁机咱就说说这个。后边这两场比赛吧，咱这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先说呗，你都说出来了。
对，
法国队这回啊，因为克罗地亚这等于说是一个半残的一个球队，我们这个又比克罗地亚等于说就是多休息了一天，人家克罗地亚还就踢到、这个、
多踢一场，
还多踢了一场。我们其实在这个时间上就是一个绝对的优势，而且你踢英格兰，克罗地亚踢英格兰的话，你本身对付英格兰这就够受的了，但是没想到这个法国队其实可以说是一个英格兰的强化版。对吧，你又踢个英格兰，对吧，可以这么说啊，就在这个体能和这个年轻和这个速度上，
嗯
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说是一个英格兰的情况吧，对吧、
嗯、
而且你还有那么多成熟的球员、
嗯、
格里斯曼、博格巴，是吧，还有什么吉鲁，这些这个岁数大的
能提着人吉鲁。
那没别人说了，但强调这个，对吧，丰田那地儿帮费劲儿，
这个咱们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啊，这个法国确实赢面
确实强，
赢面
大，赢面大，明显要大，
对、
嗯，
虽然不愿意承认吧，
对，
但是这个内心里边还是觉得法国这些。
但是我必须得说，这个看完这些整个这杯赛最后一场这个时候，我从情感上我肯定支持克罗地亚。
那这个是
这个队太值得支持了。
这个就是咱们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说的，每个人都有这个 underdog 这个败犬的这个心理，就是会天然的在中立的情况下，天然的倾向于弱的一方。
是，
但我觉得我还真不是因为这就倾向弱的一方，因为咱
克罗地亚不是弱队。
咱们从录第一期，我曾在那个集合这个网站上写第一篇文章，我就在说克罗地亚好。就克罗地亚这个球踢这个这场这届里，我特别看好克罗地亚。
那两个中场世界，
你也说了，你说你觉得金子强应该没问题，
没什么。
结果现在他超
已经超出
我
预计了，我
真没想到他能进决赛，真是没想到，因为我没想到那半区能踢成那样。但是再说回来，人就进了，所以就是说，你既然一开始就看好，就一直看好嘛，对吧？所以我情感上我支持克罗地亚，但是很多人吐槽说上一期咱们都猜错。你不能光看我们说结果，那仨人都说法国能赢，只有我说乌拉圭，你们不能小看人，乌拉圭还是有机会的。结果弄了一个说我说乌拉圭赢，对吧？你怎么不听我说如果这个卡瓦尼能上，乌拉圭有机会；卡瓦尼不上，没有机会。这话你怎么没听见呢？对吧？
你还是太客气了，
对吧？那就话得分两面。我再说难听点，我他妈要猜得准，我还告诉你，我自己买球去了，好不好？
就是，
对，我为什么不买？就他妈说的不准。
至于这个分析什么的，这包括那些所谓的买球那些分析师什么的，都是说。仅提供参考，你照我这买，这是他妈你自个儿的事儿。
所以你要说这个事儿，我现在今天就说，我就支持克罗地亚了。
我也支持克罗，
而且我觉得打到加时，别看体能有劣势，越打到加时，克罗地亚越有机会。
我在决赛前支持克罗地亚，但我觉得法国的这场战术应该是不让他拖到这个加时赛。
我的心里啊，
最好是
我的心里，我心理上觉得法国赢面大，
几几开吧，你三七开。
三七开，但是呢，我支持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冠军。
我俩支持克罗地亚啊，
是我肯定是支持。
我们承认法国赢面大。
咱们就光说决赛三四名不预测一下吗？还有一场比赛呢。
关键是没劲的是那俩队他妈踢过一回，你知道吗？这个最没劲。
那不一样了，他们俩踢那第一场可是为了谁想进下半区，谁想进上半区，那明显就没好好踢。
那场就是因为是最后一场，而且大家都已经决定出线了。
对、
啊，
然后那场是他们俩挑边呢。
这场他妈更无所谓。
这场应该很好看，
这场应该很好，因为历届的大赛呢，三四名的决赛，因为大家没什么心理压力，因为像世界杯这种比赛，第三名是没意义的，
对，
所以踢的都比较开放。
对，很多人就说要取消这个第三名，
对，
何必呢？都职业球员身价都挺高的，你这多踢这一场也没有意义，人家该回家放假。
但是呢，我呢就是一般的就觉得三四名比赛应该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对，
那这样的话，你们觉得谁能赢？
还是比利时？我觉得，
我倒觉得谁能赢我不好说，但我觉得英格兰会更有斗志。
我觉得英格兰会踢得更野一点，
英格兰会更有斗志，
就是更疯一点。
对，因为其实他们进四强已经完成了任务，
对，就是很意外了。其实
对，这是我们已经这么多年，你看贝克汉姆那一届，双德那一届，
对，
你们都没达到这个高度啊。虽然说你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吧？你欧文拿先生什么的，也国家队也踢得什么不怎么样。
对，
我们你看我笑话我们快乐足球四强，对吧？所以他们是在一个本完成任务，可能心态这方面比较轻松。再一个呢，我们已经创造历史了，就是年轻人，我们拼一个成绩，以后说不定我们就没有机会再踢。就是他这个拼劲儿更够，
有一届世界杯就没赢过来。
而比利时那边呢，你也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他们心里泄气的感觉更重，就是他们被称为黄金一代已经不是第一届了，
对，已经有
那么一两届世界杯、欧洲杯，
有几年了。
比利时就说，虽然他们过往成绩不行，但是他们在世界足坛的排名一直是前三名，然后一直被看好，虽然他们没有任何的底蕴，没有任何的这个过往成绩，
但纸面实力就是牛逼。
他们自己也觉得说，也许我们能行，就是虽然说自己不是那么相信自己，说是我是一个强队，但是他们经过这几年之后，到了这一届，又是到这儿掉了之后。那个泄气的感觉，比那种就是我还有希望的感觉更重，而且他们年龄已经不像四年前了。
对，
四年前的比利时就是说这一次你们要多积累经验，
对，
打个八强四强，隔了这届下届是你们拿冠军的机会，
对，但是又错过了。
但是现在可就是当年说的那个下一届了，
对啊，
就是他们也只是走到这儿而已，就是心里那个泄气的感觉，可能再到下一届这些人还能来，但他们都是不是说年轻人，我是。就是正当打的时候了，我是黄昏了，我就是职业生涯的末期，可能我们下届来拿个八强就不错了。他们就这种泄气感比英格兰更重，这是我个人的这种分析啊。
那毕竟啊，还是这个英超全明星队，
对，
踢这个英超队，
实力肯定比利时更强。
实力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比利时强。
但我觉得这种比赛斗志更重要。
对，这场我还这场我还真冥冥之中觉得英格兰有可能赢。
对，我是觉得斗志更重要。
我觉得真有可能赢，
就感觉上英格兰更想拿下一个第三名，比利时
对，而且是一个大比分，我觉得
比利时是看
大球，
比利时真的无所谓了，他们被吹了这么多年黄金一代。就是没有冠军啥，亚军都没用。
英格兰这帮小伙子，
第三名对他们来说有啥用啊？我就想回家赶紧回去这个休息一下，好踢联赛了。
反正冠军也跟我没关系了。
世界杯第三名没有用，但英格兰这小伙子可不这么想。
有点没踢够那。
对，英格兰小伙子就觉得我操，我们很好像还能
还能再踢一踢，
对，好好踢踢吧，
啊，
就这种说不出来这种那种明明的感觉，两边斗志可能会不太一样。
嗯，英格兰感觉是发挥要更好一些，感觉是，
希望英格兰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对，
就咱实话实说嘛，对吧？
但是大家可别就光听我跟大家分享，哈利可说比利时赢。
对对对，我说是比利时赢。
我们每期都是每个人说一个意见，可不是说集合最后开完会说我们定了说谁赢。这不是听节目你们对吧？
对对，这东西得有一个，
就算是定的也是无头定的，
对，都怪无头，
都是无头写的稿。
嗯。行，反正这期节目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对，
啊，咱这次还预测比分吗？就是决赛比分，
说一个吧，
说一个，
说一个，
先说是九十分钟之内还是九十分钟？
九十分钟之内，不说九十分钟之外的，
啊，
就是九十分钟之内。
啊，
决赛比分，
你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决定就是默认了这场比赛就九十分钟就结束了？
对，对，就默认九十分钟结束，觉得大概几比几？
以我买球的经验啊。就是我如果是拨打要是算进比分的话，
盘出来了吗？你就以你买球的经验，
不是，我一般就是按这习惯啊，我一般买一大的，都是买大比分。我觉得法国队3-0，
法国3-0，
就是这么说，
真敢弄，
啊，就是这么说，
真敢说呀。
我觉得克利亚能进球。
嗯，
我先说，我先说
啊，你先说。
九十分钟，我想猜一个1-1。
因为我抢
我
的，
因为我看好克罗地亚嘛，我必须得支持一下。虽然我心里觉得法国队这个1-0、2-0的几率更高，
嗯，
就是他如果法国队先打一个，
嗯，
克罗地亚必须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再接着反扑，
嗯，
法国再打一个，这个场，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更容易发生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法国赢率大嘛，但是。咱都说支持克罗地亚了嘛，我就说一个支持克罗地亚的比分，我觉得九十分钟的1-1之后就不知道了。
1-1其实很有可能，包括因为
我也想说1-1来着。
决赛其实都踢得非常谨慎，包括0-0都是很有可能的。
你这么着吧，那我说一那什么吧，
啊，
这既然支持克罗地亚嘛，克罗地亚
2-1
赢法国，
嗯，
啊，
行
行，
然后这期节目我觉得也就差不多
了。现在多长时间了？
在这个1分10分钟啊，1小时10分钟啊。
我想说说巴西，
说
巴西，因为什么呢？第一期咱们俩就是说这一届最有机会的是巴西和法国，
嗯，对，
现在法国算是被咱俩说着了嘛，
嗯，
对吧？大家得听第一期啊，我们真说了这话了，我们都看好巴西法国，
听听好的。
而但是我觉得巴西这个我想着补几句，
嗯，
真是也没，我不觉得看走眼了，巴西踢的挺不错的，
巴西很好，
而且对比利时这场啊，我觉得有很多偶然，但我说偶然嘛，咱别说场外了。对，我觉得首先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这个裁判有些问题。有几个球对巴西很不利，
嗯，
当然巴西自己的这个战术和发挥上有些问题，
嗯，
就是他其实前巴西是踢两头踢得好，
嗯，
这个九十分钟里上半场的前20分钟和下半场的后20分钟巴西踢得非常好，中间是一团乱，
嗯，
就是他丢了一个球之后非常乱，
对，
然后很快又被比利时打了一个，这就完了。他那个，而且咱们那期比赛还真提到了，说这个巴西的后腰这个卡塞雷斯吧，
嗯，
停赛这个影响很大，
对。
但我们真没想到影响能这么大，就替他这个人是一个是传球失误，一个乌龙，就全他妈他一个人给败了这个比赛，
嗯，
真没想到影响这么大。
是拉米雷斯吧？
是
谁来着？
嗯，
想不起来
啊，那个什么尼奥，就是也是一，哎，
是孔巴尼，是
12，
想不起来了，哎呦，
对，反正就是替他的那个后腰，
一下想不起来，蒙住了，
表现真的是有点问题。
奥斯多上太晚，
奥斯多其实真的是上对了，
对，奥斯多上太晚，
而且我
不知道奥斯多打后腰，
巴西不像以前的巴西了，就是他丢了一个球之后有点慌。
嗯，
就那个劲儿看着不像巴西。巴西其实这么多年来经常有落后的时候。
对。
但是他虽然不跟我们的印象不像德国说0-2老能扳回来那种球队。但其实巴西是一个
不怕。
对，并不是说你靠反击靠乌龙你赢你进我一个我怕你干嘛呀，你说。又不是你打穿了我，而且前20分钟明明是巴西更有机会，几乎都要进球了。
对。
就是在那个门前，在那个比利时的门前是风雨飘摇，就是运气差点没进球。结果比利时进了一个乌龙，你慌什么呀，你是领先呢。
对。
结果。是对吧？这个我觉得有失巴西的水准，就是你不应该慌。
下半场打的
对，而且一慌又被打一个。
反正我觉得巴西这场那个，因为我其实我一直还是真的是比较这届比较看好这
个。我也是
那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一是奥斯多上太晚了。二呢就是没死打比利时的边路，这刚才也说了，因为如果那场巴西要是说不在中路，或者让库伊尼奥在那个大禁区就是。外圈就是那个大禁区那块玩命的射远，玩命踢远射，你比利时的正面防守已经做成那个地步了，远射是有它的好处，但是你把所有的机会全都浪费在远射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时已经完全证明你走中路是走不通的了。那为什么不打边？而且打边事实证明你所有的机会，包括内马尔的机会，包括所有人的机会，就全都是打边打出来的。
我倒有一个觉得，就是巴西这届巴西队挺好，但是丢了一个巴西的传统，就是他非常硬朗的边路，其实这届是没有。
对啊，
他这几个边路吧都是那种偏控制， 偏接应偏倒，你知道吗？就是服务整体战术的，就是这届巴西踢了个欧洲球，
嗯，
他跟以前那种巴西就是靠个人能力我能单点突你一个人的那个巴西队，就是这点上比较差，
就可惜了，你知道吗？
巴西这个边后卫非常硬，一突突到底的这个边后卫这个传统在这届巴西里没有。
如果要是还能把这个传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这场打比利时真的没有问题，
对，
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比利时当时后防问题太大了，我当时看球的时候，那场我跟景还有那个泡泡，我们仨一块看的。
哦，
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太他妈可惜了，我操！我跟景当时我们俩就说你这种球，边路已经创了那么多的机会了，为什么不照此打？还他妈让库尼奥在门口射呢？
嗯，
就玩命踢在远就一脚一脚有一脚没一脚的，所有的机会全让你自己。
内马尔也是在弧顶射，
对，全都在弧顶，你这干嘛呢？你打边的话，那场打比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那场看特着急，你知道吗？我操，这可惜了，真是可惜了。
而且俄罗斯那个右后卫好不好？
好啊，
你们是巴西人，
对啊，
你这种人你怎么能让他入了俄罗斯籍呢？你告诉我，如果说你有卡福，你有卡洛斯，这哥们踢不上，
那
爱去俄罗斯可以理解。你说你这个边路现在是这个状况，你能让这人去了俄罗斯？所以我觉得现在巴西在国家队层面上选人上，我觉得有一点丢掉传统。今年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话题，就是今年这几个表现不好的强队，但是巴西其实也不算表现不好了，但是可能毕竟是巴西嘛，
对，
八强对他来说就已经是表现不好了，
是
有点丢传统。德国丢了传统，
嗯，
对吧？然后巴西，我觉得他很多传统东西也没了，
哦，
就是那种靠个人能力单点突你这种能力，
嗯，
他很好的边路能力，我觉得就是今年就是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你国家队踢球要踢你自己国家的球，
对，
要踢得有传统。
阿根廷传统早没了，没了20年了都，
也不知道阿根廷可能现在就这样挺传统的，
这就是传统。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对，踢得好的其实还都是有传统的，就是踢自己国家的球，尤其英格兰，其实踢到最后还挺英格兰的。
是挺英格兰的，
对啊，
法国也踢出自个儿传统人了。
这场就真的觉得今年就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你要踢的有你自己国家的风格，
还真是
伊朗啊，包括弱队啊，伊朗啊，
日本
，就是我自己国家那些东西，我不管你世界上现在踢什么，
我就踢
我们自己20多年、30年就一直在踢这种
东西，所坚持的东西，
墨西哥
擅长的东西，
墨西哥包括瑞典能进八强，
包括乌拉圭
，
脏的也是传统啊。
但今天其实人家乌拉圭也不太脏，也挺好的，
还是有点吧，
乌拉圭
还是有点。
我就是防守，我连中场都不要进攻性中场，就是防守，前面打前锋弄死你。
嗯，
就是人家就是踢我自己这个东西有效率，
嗯，
我习惯。
对，
这个是好的。
西班牙也还行，西班牙也是，
西班牙就是太重视自己传统了。
我西班牙传统就是他成绩不太好，
西班牙这个
回归传统了，
对，但人家球员也岁数也大了，嗯，
对，看下一代吧，这个西班牙还会再起来一茬的，
是是是，我觉得这期节目也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
了。然后我们那个在世界杯之那个之前的录了一个视频节目，在决赛
做广告
之前，对，然后但这期节目那个放出的时候，这个节目大家已经看到了，我跟夏总那个就是拿 favor 就预测了一下，模拟了一下决赛。然后这个比招这个比分是这个法国4-2克罗地亚，啊，
说出来你不留点悬念啊，
就说出来这播出来就已经那什么了，
啊，对，
已经看见了。
哎，你跟赵夏踢，赵夏会玩飞法吗？
我让他进俩够不错了吧。
哦，他还进了俩，
进了俩
、
啊，
他水平我看了，哎，比想象中要好一点。
哦，
当然那挺意外的，
那就是玩过。
但主要那俩球吧，还得演的有点假，我觉得这个有点
就还是陪领导，陪领导玩去玩，
管的太狠了，你知道吗？
陪领导打游戏那一套啊，
就是那个春晚的小品嘛，陪领导打乒乓球。
对，没毛。
这是我们一个出的一个视频的系列，就是陪领导玩游戏系列。
哦，
哎呀，金河以后还是考虑，不要再来了。风气实在太不好。
没有啊，没有啊，我觉得就是这比赛踢的还是挺激烈的，反正就这么着吧。啊，然后大家祝大家这个决赛看得愉快啊，
半决赛不是三四名决赛看得愉快
啊。对，
两场都算上，别把三四名决赛比赛给忘了。
踢完决赛，咱们再聊一期，
来聊一期总结吧。咱们踢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决赛之后，咱们要是再录的话，我觉得呢，可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自己的德与失。
呵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这感情上的德与失啊，就不是是感情上的德与失，不是比赛，因为比赛跟咱没关系嘛。
就
我觉得有感情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可说的，包括我想说的，其实还挺多的。
哦，
嗯，
对，
就各种，嗯，
反正那咱就这么着吧。
行
吧，
下期见，下期见，
下期见，下期见。
好，
拜拜，
这么着，
拜拜。